数万匈牙利人抗议欧尔班政府，大使馆遭强行闯入墨西哥与厄瓜多尔断交。耶伦同荷勒峰会面，谈及边三大议题：美欧续签协议防范中国传统制程晶片威胁，中国非法移民激增，美国寻求同中方达成遣返协议。超级日全食期间，哪些罕见现象不容错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7号礼拜日。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幸跌倒而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住膝盖的疼痛，但是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让我们来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哎，好神奇喎，我都觉得是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喺度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520网站上面提问，将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是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是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询问医疗专业人员。4月6号有几万人聚集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市中心，这个是由前清民盟内部人士彼得马扎尔组织的反欧尔班政府抗议活动，这个在匈牙利历史上是少有的。彼得马扎尔长期在匈牙利政府工作，深知欧尔班政府的腐败和黑暗。作为一股新的力量，马扎尔将组建新的政党，并打算参加今年的欧盟委员选举。三名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抗议者表示，马扎尔吸引他们的原因是他和欧尔班政府关系紧密，并对他的运作方式了如指掌。他们说，我们知道存在腐败，他作为内部人士证实了这一点。在欧尔班抗议中的匈牙利人提出了几个简单的问题。第一是，我们想成为欧洲人吗？第二是，我们想摆脱所谓的精英吗？第三，我们想要一个新的匈牙利吗？大家回答说是的。这件事引发网友他们的热议。有人说，匈牙利人觉得一个曾经反抗过苏联铁幕的匈牙利不应该有这样的领导。果然很多匈牙利人已经觉醒了。还有人说，欧尔班是由多数票选出的谣言已经不再有根据。匈牙利确实不是民主国家，而是选举专制的混合政体。4月5号晚，厄瓜多尔当局在墨西哥驻基多大使馆逮捕了正在那里避难的厄瓜多尔前副总统格拉斯。墨西哥因此宣布终止和厄瓜多尔的外交关系。6号厄瓜多尔宣布墨西哥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厄瓜多尔总统办公室在一份声明里面证实格拉斯被捕。格拉斯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担任厄瓜多尔副总统，由于针对他的腐败指控越来越多，他被解除职务。2017年格拉斯因为收受巴西建筑公司 Obrecht 的贿赂， 以换取政府合约，已被判处六年监禁。去年十一月，他被释放出狱，但厄瓜多尔当局随后又发出了另一份逮捕令，指控他进一步腐败，导致格拉斯前往墨西哥大使馆寻求庇护。他说自己因为政治立场而受到迫害，但厄瓜多尔政府对此予以否认。格拉斯自从去年十二月寻求政治庇护以来，一直躲在墨西哥大使馆。五号较早的时候，墨西哥表示在对局势进行彻底分析之后，已经予以格拉斯政治庇护，但厄瓜多尔认为这样做是非法的。厄瓜多尔总统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厄瓜多尔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不会允许任何罪犯逍遥法外。他指责墨西哥滥用了赋予外交使团的豁免权和特权，给予前副总统容身之地，并违反传统法律框架，给予外交庇护。墨西哥外交部长阿丽西亚巴尔塞纳表示，多名外交官在这个事件中受伤。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说，厄瓜多尔警察强行进入我们大使馆，并拘留了厄瓜多尔前副总统。他是一名难民，因为面临迫害和骚扰而正在这里寻求庇护。这个是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墨西哥主权。他在 X 平台上撰文表示，他已经因此下令终止外交关系。冇几耐之后，墨西哥外长宣布立即终止和这个南美国家的外交关系。五号，厄瓜多尔宣布墨西哥驻基多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理由是奥夫拉多尔的不幸言论。四号，奥夫拉多尔就厄瓜多尔总统洛博亚去年赢得选举发表了言论，期间一名总统候选人被暗杀。洛博亚去年年底上任之后，很快就面临和贩毒团伙冲突不断升级的局面。今年年初，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上个月延长了紧急状态。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厄瓜多尔违反维也纳外交公约，在国际上会受到相关国家的谴责，因为墨西哥政府是被所谓贪污人通过的是政治庇护，所以法律优先考虑的是政治方面的迫害问题。这件事在 X 平台上面引发热议，不少人认为这种行为相当于侵犯别国领土。有人说这样等于侵略领土，是宣战。举个例子，六四方励之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中共亦不敢越过领馆大门捉人。墨西哥太软弱，亦有人说是的，大使馆和国家主权领土相同。对于那些问为什么要庇护他的人来说，这个不是重点，这个是战争时期的行为。亦有人认为墨西哥向面临腐败指控的已定罪罪犯提供庇护是非常不道德的。有人说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正在崩溃。还有人提到就连英国亦没有进入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避难的厄瓜多尔大使馆。从现在开始，厄瓜多尔使领馆将不再安全。之前阿桑奇在伦敦的厄瓜多尔使馆避难曾经长达七年，直到2019年厄瓜多尔取消了阿桑奇的避难身份。厄瓜多尔使馆请英国警察进入使馆才将阿桑奇逮捕。有人则嘲讽说来厄瓜多尔和中共达成亲密无间外交关系不远了。4月5号和6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举行多轮会谈，主要涉及三大议题。6号，双方举行了超过4个半钟头的会议，其中针对产能过剩问题讨论超过2个钟头。耶伦这次访华的首要任务是说服中共官员控制在电动车、太阳能板和其他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威胁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企业。他说上个礼拜 我访问了乔治亚州的太阳能公司 Sunova， 该公司曾经一度被迫关闭，好似好多行业的其他公司一样，因为他们没办法和中共以人为压低的价格大量出口的商品竞争。中共的产能过剩问题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不能够被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亦有同样的担忧，他们看到本国工人和企业面临的潜在风险，改变推动产能过剩的政策将有利于美国、中国和全球经济。中共官媒反驳了耶伦有关中国产能过剩的言论，说这样是为美国保护主义政策找藉口。耶伦访华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寻求中共改变对美国企业不公平对待的做法。耶伦说中共推行不公平的经济做法，包括对外国公司设置市场准入壁垒，并对美国公司采取胁迫行动。我打算在这个礼拜的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何立峰之前说中方希望为企业创造有利的环境，但中共从未付出行动。欧盟商会主席燕茨去年八月就曾经警告中共说，在华企业出现承诺疲劳现象。耶伦还向中方明确表示，中国企业不可以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包括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支持，否则将面临重大后果。这个是美国至到现在为止向北京发出的最尖锐的讯息之一。据三位知情人士向《金融时报》表示，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俾欧盟和北约外交部长听，北京正在以一种令人担忧的规模协助俄罗斯，尤其集中在俄罗斯的光学设备和推进器生产以及航天领域，这样不单止助长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而且威胁到其他国家。4月4号和5号，美国和欧盟举行了为期两日的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了怎样应对中国产传统制程晶片带来的风险、保护全球供应链等议题。会后发表了一份长达12页的联合声明，声明认为欧美双方在有关半导体的联合预警机制和建立透明机制两项行政安排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因此打算将这两项行政安排延长三年，以便进一步协调。建立有弹性的半导体供应链对于半导体的安全供应以及确保尖端技术的领先地位仍然至关重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中国生产了大约 60% 的传统制程晶片，这些晶片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用电器和医疗设备中。未来几年中国还将继续生产这些晶片，中共政府为该行业提供了大规模补贴，这个可能导致巨大的市场扭曲。声明还强调，双方将继续分享有关非市场政策以及做法的市场情报，防范中共，并就解决全球供应链被扭曲问题的计划和行动进行磋商。广泛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导致全球经济压力不断增加，加剧了对战略物资的过度依赖和可能的高风险，扭曲了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们承诺就计划制定联合或合作措施，以解决遗漏半导体对全球供应链的扭曲影响。我们继续通过贸易和运输委员会开展合作，令太阳能电池板、半导体和关键原材料等战略供应链多样化，并减少脆弱性，包括其他国家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造成的脆弱性。雷蒙多说，美国商务部已经启动了一项评估市场扭曲的调查，欧盟亦将很快展开类似的调查，双方将共享调查结果。 两个合作伙伴仲承诺联手开展研究，寻找晶片中的全氟和多氟原基物质的替代品，因为这种永恒化学物质不容易分解，会损害人体健康。近日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表示，美国正同中方高层进行讨论，希望达成遣返协议，令他接收更多遭到美国遣返的中国非法移民。如果能够敲定协议，将是美中关系和美国移民政策的突破。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统计，2023财年超过24000名中国移民非法越过美国边境，而2021财年只是有342名中国人。去年这个数据不单止刷新了历史纪录，更加是超过了前十年的总和。中国移民已经成为非法入境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造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国土安全委员会警告说，在大量涌入的中国移民中，可能混入了中共间谍和中共军方人士。在接受 NBC News 独家采访的时候，马约卡斯表示，中方拒绝接收遣返非法移民的态度可能正在改变。二月他在维也纳会见中共公安部部长黄小红的时候提出了这个问题。美国正在观望，他希望这些讨论能够改变现状。多年来，中共当局通常拒绝接收被美国遣返的中国非法移民。美国一直将中国列入顽固或不合作的国家名单，这些名单有时还包括俄罗斯、委内瑞拉、古巴等其他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21年一份报告里面说，北京拒绝合作，迫使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给数百名中国公民进入美国社区，其中很多人被判犯落暴力罪行，危害公共安全。一位美国官员向 NBC News 透露，美国上个礼拜成功遣返了八名中国公民。据纽约时报去年获得的内部数据，上一财年海关执法局成功将288人遣返中国。如果达成新协议，可能会对遣返人数产生巨大影响，但是这个仍将花费很多资源，没办法应对目前的非法移民人潮。马约卡斯说，除非国会采取行动，否则移民当局没办法有效减少来自中国或其他地区的移民。4月8号，罕见的日全食天文奇观将穿越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的天空，届时观星人将经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时刻。在日全食期间，月球会在短暂的时间里面完全挡住太阳。四月的日全食路径宽115英里，有3200万美国人将有机会欣赏到这个奇观的完整展现。今年的全食属于历史性天文现象，因为下一次日全食要到2044年8月才会再次出现在美国本土，而日环食要到2046年会再次出现在美国本土。日食专家提醒，请确保提前戴好日食眼镜，以便可以安全地观看这场演出。日食期间是从日偏食开始，这个时候太阳看上去就好像被月亮咬了一啖，然后越咬越大。据 NASA 的数据，日偏食可能会持续70到80分钟，具体取决于你所在的位置。对于那些身处日全食路径之外的人来讲，整个过程中他们看到的主要是日偏食，即使在全食路径内，偏食持续的时间亦最长。由于月球目前距离太阳更近，预计8号日全食的持续时间将是2017年的两倍。据 NASA 说，那些正对路径中心线的人可以看到持续3分半到4分钟的日全食， 在日食期间，月亮周围可以看到日面发出的光芒。2017年日食期间，太阳接近太阳活动最小值，亦就是这颗行星11年活动周期中安静的阶段。但是现在太阳正接近活动最大值，这个时候太阳异常活跃，日面可能会显得更亮更饱满，而且日食期间可能有机会在日面中发现类似流线的太阳活动环。随着太阳的消失，大家会看到明亮的行星或者好像金星这样的行星可能会在黑暗的天空中闪耀，气温亦会随之下降，突如其来的黑暗亦会导致动物行为异常，比如蟋蟀鸣叫或蝙蝠现身，以及鸟儿栖息或飞虫着陆。日全食结束之后，随着月亮慢慢地移过太阳，再次回到日偏食状态，直到结束。美国6年前发生过一次日全食，这次日全食的路径和上一次截然不同，从西向东行进。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